来平安。
平安。
我是方祖光牧师啊，我第一次见到大家啊，相信大家也是第一次见到我啊。那我们教会是纽约丰收灵粮堂肖牧师的分堂，所以我们教会是在荷兰隧道旁边的切斯基里啊。结果没想到比你们从上周来还要远，来这里。哇！感谢主，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这边认识大家，也跟我们的弟兄学习，然后也能够看到大家，这是神满满的祝福。那今天也是母亲节，我要先祝福在座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啊！那也请你们跟你们隔壁的姐妹或者母亲祝她母亲节快乐，好吗？感谢。感谢主，我们都说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做父母的其实都应该做一个神的好管家，听主的吩咐，为主来培育人才，也为主来建造精兵，也来扩张神国的疆界。所以我们要特别纪念母亲们在这方面的辛劳。如果今天在座的母亲，你还没有将你的儿女带到人的面前，你还没有想到要怎么样把他培养成基督的精兵，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赶紧的把你的儿女带到我们的梁弟兄，带到我们的菲利巴，我们的像前面啊，然后让他来慢慢的成为我们基督的精兵，成为基督的百夫长、千夫长，甚至将军。阿门。
阿门。
那我们可以在圣经上看到这样很多的例子，因为母亲的带领，所以儿女都成了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门徒。那如果你们能够这样子做，你们就会跟圣经那些母亲一样，成为一个伟大蒙福的母亲。不但你们自己蒙福，你们全家也因此而蒙福。阿门。明天赶紧把儿女带到教会来啊。那今天是母亲节，习惯上教会都会讲到母亲的信息，是吧？那在座的大家，你们有没有想到圣经的哪几位母亲是我们的一个典范啊？都出来了。我本来是要考试的哈。来，我们的即便在因为应景应景啊，是吧啊，应景，所以母亲节我就选了七个母亲啊。那有姐妹有母亲呐、第一个，我们可以在摩西的母亲身上，约基别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他从一个奴仆的身份，然后把摩西送到王宫去。虽然没有详细的圣经说他是怎么培养他的儿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是被神大大重用的一个仆人。摩西的哥哥是谁？摩西的哥哥是亚伦。摩西的姐姐是谁？是米利安啊。一个是第一个全以色列第一个先知，一个是第一个祭司啊。所以这样一位母亲，她能培养出三位这么好的服侍的儿女啊，相信这跟她的母亲的平时的教导跟以身作则是非常有密切关系的。第二个是撒母耳的母亲，她叫哈拿，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个祈祷的榜样。当她还没有小孩的时候，虽然她的心中非常的劳苦，但是她依然是靠着祷告，靠着主，并且跟主讲：“你给我孩子，我一定将撒母耳献给你啊！”所以在撒母耳成年以后啊，他就把撒母耳带到圣殿去跟着以利，所以撒母耳也成为一个旧约时代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位先知哈、那再来，我们看到路德的婆婆好不好？路德的婆婆对不对？我们现代最怕的是什么？婆媳的问题，对不对？那但是在旧约时代的这一位路德的婆婆，她居然可以让一个外邦人的媳妇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多么融洽的关系，阿们啊，然后他可以带着这样路德，甚至这么一个外邦女子，居然在耶稣的族谱里面有份，可见印着他这样子的爱心的榜样，他可以得到神这么大的一个祝福。再来，当然就论到我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她是在处女时怀孕，在当时那个年代碰到这样的情形，会被误会，会被羞辱，会被遗弃，甚至会被石头打死。但是我们说他是一个顺服的榜样，他愿意顺服在圣灵的带领、神的旨意当中，然后成为耶稣肉身的母亲。我们再来看看马可的母亲，我们称她是一个爱主的榜样。当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时候，这些信徒他们经常在他的家里聚会祷告，所以我们常常有教会如果有一个祷告室，或者有一栋楼是祷告专门的殿的时候，我们都会称它为马可楼啊，马可室啊，马可殿啊，因为这是一个祷告的殿。有这样一个爱主的母亲，也难怪马可到最后啊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服侍。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的家庭还没有开放，你有感动要开放来让教会来使用，给主来使用，你的祝福就会更大啊！因为开放家庭，然后你的人又来给主使用的时候，你的千千代代就啊同样的蒙到神的祝福。第六个，提摩太的母亲，我们在保罗书信里面可以看到提摩太的母亲是一个我们敬虔的榜样。所以当保罗提到提摩太的时候，说他之所以能够这么顺服、这么属灵，是因为他母亲跟谁？跟外婆的关系。母亲跟外婆是两代的母亲，所以两代的母亲影响下来，提摩太也就成为一个啊，圣经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哈。那由此可见，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是有多么的大。最后还跟大家谈到的是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姐姐马大啊，虽然圣经并没有说她是母亲还是姐，但是我们她是个姐妹，我们可以知道她是一个非常会做家事、做事利索的一个姐妹。但是她也会累，她也会抱怨，但是她非常乐意的接待这些门徒，接待耶稣，对不对？那我们常常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说我要当玛利亚，我不要当马大，对不对？因为玛利亚得到什么最大的福分啊，是不是？那下意识里面大家都觉得马大好像不是那么好，玛利亚比较好。其实圣经并没有论到说玛利亚好还是马大好，对不对？你就像我们教会一样，如果大家都一天到晚读经都不做事，那谁来排椅子？谁来煮饭？谁来像我们梁弟兄、像我们陈弟兄那样子来张罗这些事情，对不对？所以有的教会呢，很多人你去可以看到他的属灵的身材，这个头是非常大的，啊，五肢是非常小的。为什么？因为他圣经读的很多，但是始终都用不出来，对不对？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四肢非常的健壮，但是头量非常小。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不读圣经啊，他们只会做事啊。那所以基本上在教会就很想说，我们教会多一点玛利亚，对不对？但是对我们来讲，说我常常鼓励我们的会众说，我希望你们每一个都叫做马大利亚啊，就是你们又会读经，又会帮我搬椅子，又会帮我塞到音响啊，对啊，每一个教会最好是多一点点的啊，马大利亚。那今天是母亲节，今天同时也是我们敬礼的日子啊，特别要来祝福卢锦敏姐妹、包平姐妹还有刘思伟姐妹啊，他们今天蒙神的拣选，马上就要成为神的儿女，归入主的大家庭。那伟大母亲的信息大概每年都有啊，那今天因着有这样的一个啊敬礼，所以我也希望我们今天陪同这三位新的家人，我们一起来到 在我们的属灵的新生命上面来学习，来彼此相望，扶持，来敏感于圣灵的带领。阿门。
阿门。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灵感动各地的弟兄姐妹，谢谢你差派这些使徒的弟兄姐妹在各地为你建立教会。我们感谢你差派你的灵在众教会当中做连结，因为在世界就只有奉主耶稣名成立的一个教会，所有教会就是你的教会。阿爸天父，愿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口，让我们都能在你的话语当中同盟造就，也愿你来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在信息当中能够看到你将要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那样满满的丰富，满满的祝福。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今天的经文刚刚念过了哈，那在今天的信息之前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以色列国在2000多年前就亡国了，所以犹太人开始飘破世界各地。在我们主前586年的时候，南国犹大国灭亡于巴比伦，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国亡于亚述帝国啊，就是大概现在的叙利亚。然后接着他们两次被逼离开所谓他们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国去居住。然后到了耶稣以后主后的70年，罗马帝国毁坏了圣殿，然后仅留下了西边的一道墙，现在称为什么？现在称为哭墙嘛，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都在那边啊纪念啊他们的啊先辈的辛苦。那第二圣殿期也从此就结束了啊。那主后的135年，罗马帝国甚至将以色列民放逐出境，将犹太地改名为巴勒斯坦啊，所以现在非常的争执的地方。在这段期间，以色列先后被很多个民族来统治或践踏，那犹太人呢，却能够借着他们独特的民族性，在全世界各个族类里面，并没有这样的潜力。除了他们特别的民族性以外，也借着他们对耶和华宗教的信仰跟他们文化的传承，他们终于在1948年，他们能够再次的复活。所以大家都称说，这不但是在人类历史当中没有见过，也是在历史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人的眷顾，也彰显了上帝在人类当中的救赎计划。虽然针对的是以色列，但是使我们全地的人同蒙上帝的恩典。第二个背景是在4世纪以后，4世纪是以色列民非常纷乱的一个时候。在撒母耳约在主前1020年的时候，他奉耶和华的命高了扫罗为王，所以建立了以色列王国，扫罗是第一个啊以色列的王。那我们从此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历史，我常常讲就像我们属灵生命一样，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个从高山到低谷又从高山到低谷的。当神很祝福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丰衣足食的时候，他们就忘了神的存在，然后他们就开始背逆神，他们就开始受到外邦人的诱惑，他们就开始过了不圣洁的生活，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到敌人的手里。当神把他们交到敌人手里，他们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他们就呼求神，神就拯救他们。拯救他们以后，人就得到了祝福，又开始慢慢的上了高山，他们又忘了神的存在，然后 神又开始修理他们，这跟我们的生命像不像啊？啊，跟牧师六十几年来的生命非常的一模一样哈、啊！一下把我丢到冰库里面，一下把我放在啊烤箱里头啊。那以色列整个人的整个的历史，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啊，高山低谷的，在神的手中一直被塑造。虽然到现在他们仍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啊接受啊耶稣是弥赛亚，但是起码现在已经有很多以色列人有这样的认罪回归的一个表现啊。那四世纪以后，从扫罗第一个皇帝，第二个大卫，一直到了所罗门的年代，才成了一个最强盛的国家。所以刚刚读的经文呢，就是在这个北国，就是在主前930年以后，所罗门王国，所罗门的国王过世以后，那国家分为北国南国。那北国的王呢，圣经讲说每一任王都无神无道，以至于政治纷乱，所以人们的生活非常的腐败。今天的经文背景是到了亚哈王的时代，败坏到极点。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了两位伟大的先知，用神迹奇事来向当时的人证明只有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希望能够挽回这样颓败的一个形势。以利亚就是其中之一。当以利亚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国是非常非常的黑暗。亚哈王爱上了一个外邦的女子，以至于他把外邦的偶像带到了王宫来，带到了百姓当中，以至于到最后影响到全国的百姓都在拜这样的偶像而远离神啊。那以利亚看到这样的情形，耶和华给他的启示，他就大胆的到了亚哈王的面前说，我若不祷告，你连一滴露都没有。哇，当时非常 powerful， 非常有权力的一个国王，这样一个先知居然敢跑到大王的前面说，你若不祷告，我若不祷告，我连一滴露都不给你。这是多么强而有力的祷告。弟兄姐妹，觉不觉得以利亚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们有没有想过，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你敢去川普总统的面前告诉他说，我若不祷告，明年你就哈哈哈哈啊，你去跟川普讲，哇，那你这样一下子，你就是所有反对川普总统的人为他们出了一口气。当你勇敢的宣告以后，你可能就会被万人簇拥，对不对？大家就叫着你的名字，然后你可能被电视台专访，然后你一下子就从平凡到了超凡，从到了绚烂到了什么尊贵。然后当你正在享受这样掌声跟荣耀的时候，我要问你们，当你们在享受这样待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可能会有那个回归山林、回归平凡，然后退下来的一个念头，会不会有？不会有，对不对？我们人都是这样，哇，大家簇拥的。台湾现在出了一个奇才叫韩国瑜，对不对？啊，大家捧着他，捧着他，捧着他，现在下不来了，对吧？啊，选总统，台湾有一个广告词叫什么？吃这也痒，吃那也痒啊。选也不好，不选也不好啊，他都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的人性就是这样，当我们做了一件很成功的事，我们觉得很荣耀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能够回到一个平凡去了，对不对？但是当以利亚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正处在他人生的最高峰的时候，他做了这件大事，他跟全世当时的世界，跟亚哈王宣告了说，没有任何一个王能够大过我们的主，没有任何王能够大过我的主。 但是荣耀过后，大家在经文上面可以看到，神告诉以利亚什么？神告诉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边去，你藏在约旦河的东边的基利西旁。哇，做了这么一件大事，为神发光，然后去告诫亚哈王啊，说你我的主是世界最大的，是唯一真神。这么一个堂堂的先知，神竟然要他躲起来，躲在基利西旁，并且让一只乌鸦去供应他的生活。这的确非常难以让人家明白。我想当时以利亚一定会想说，我是不是听错了，神怎么会叫我去躲起来呢？对不对？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我有这么大的恩赐，我应该在这个乱世上面，你应该给我更大的抛啊，你应该让我大大的发光，大大的发挥，然后让我来为神国打拼，为什么要把我藏起来呢？这个声音会是神的声音吗？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亚二话不说，听到以后他并没有追问为什么，他立刻的就起身，然后就到了神要他去的地方。弟兄姐妹，相不相信这种顺服的心是必须在奠定在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上面对神的认识，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他相信神给他的计划一定是最好的，他相信神一定不会亏待他，所以他绝对的顺服。弟兄姐妹，顺服也是基督徒一生的功课，也是我们新人三位新人要积极操练的生命。讲到顺服，就想到牧师从小就受洗，但是牧师从小就不顺服啊。牧师因为不顺服，过了辛苦的前半生嘛，跟约拿一样嘛。那时每一次师母要我去教会啊，要什么我都躲啊躲啊，教会说啊，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事，我就躲啊躲啊啊，就逃走啊。那牧师呢，以前也是一个最不敢冒险泛滥的人，因为我不敢离开熟悉的环境，我喜欢躲在一个安全的窝里面。所以我是广东人哦，刚刚不知道哪一位姐妹跟我聊天，她说你看起来就不像广东人啊啊，我真的是广东人，而且我是侨乡哈啊。所以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啊，因为从美国留学回去，所以他在国民政府就做得还不错，所以在我们这个台山当时非常穷的乡下，他就帮助了很多亲戚，我的堂兄啊啊来到美国。所以从我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还有中间一两次放暑假的时间，一天到晚都有那些堂哥，都大我30岁的堂哥来说，哎呀叔叔啊，我要报恩，我把你儿子带到美国好不好？我都说我不要，我不要啊，我死都不要啊。所以我从小我就不敢冒险犯难。那我成长的过程正好是台湾经济起飞的过程，我总觉得遍地黄金，随便做一做，我就看人家随便做一做就赚到钱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就急得不得了，我怎么可以去美国呢？我要开始赚钱了，读完大学，对不对？所以呢，没想到年轻的时候没来美国，到了老了，哎，居然因为女儿在美国，所以我啊被师母啊压在美国压住了啊，就差没把我手铐铐起来啊。那我想30年前中国开放的时候，我还心里想着我还是要成为一个奸商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还是在中国做生意，然后一直做到非洲，够厉害了吧？那个年代1980年、90年啊。那后来师母比我先来到美国，我来探亲之下就被扣留了哈，就被留在美国。但是突然间师母带我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师母的话，神透过师母圣灵感动我，让我觉得是我应该顺服下来了。所以从30年前我就留在美国，然后开始回到教会， 开始慢慢的学习服侍，然后到了五十岁，服侍在五十岁，被肖牧师，肖牧师有些人看过吧，被肖牧师一脚，他说踹到鳄鱼潭，我就进了神学院啊，然后五十岁进神学院，五十四岁开始服侍，一直到现在。那我很多同学在我进神学院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快要退休了啊，特别是台湾那个很奇怪的算法，什么25年就可以退休哈，我的同学说四五十岁不上了25年班，公务人员就已经 OK 领很多薪水，到处周游列国，哦，羡慕他们，羡慕的不得了。但是最近我服侍了十几年以后，20年以后，他们又透过这些软体找到我以后，大家相谈之下，他们居然非常羡慕我的生活，他们现在都是说常常坐在后院，两眼遥望天空啊，不晓得干什么啊。他说你怎么会这么忙呢？你怎么会忙成这个地步啊？他们非常的羡慕我。所以弟兄姐妹，顺服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经文提到神要把以利亚藏在基利西旁，这里有一个藏字，突然间给我一个领受啊，这里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我想，这里在告诉我们说，没有被神藏过的器皿，神是不会使用的。没有被神藏过的器皿，神是不会使用的。大家如果读列王记，读到大卫，读撒母耳记，读到大卫，我们看到大卫在旷野逃亡，他已经被高利为王了，但是他仍然一路的逃亡。有两个地方是对大卫来讲非常隐秘的地方，一个叫隐基洞啊，在隐基底洞啊，那个原文就是羔羊之泉哈。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就是当他躲在这个隐基底洞的时候，扫罗正好进去啊，长袍遮住啊，意思就是在大雪的时候，那个大卫带着四百个那种要债的逃命的啊，说要杀了扫罗，但是他并没有杀啊。另外一个地方叫亚杜兰洞啊，他也是在逃难的时候躲到亚杜兰洞，在亚杜兰洞的时候，他写了诗篇57篇，他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要等到灾害过去。所以对以利亚来讲，基利比西是神把它藏在那里，对大卫来讲，这个亚杜兰洞跟这个隐基底洞也是大卫在里面得到平安，得到重新得力，跟神相处的一个地方。所以没有被神藏过的器皿，神是不会使用的。这么一个有能力的先知，做了这么一样有强而有力的宣告以后，说出了这么有信心的话，为上帝做了这么美好的见证，因为真的是从古至今也没几个人敢在当权者的面前用这么强硬的口气，这么的说话，这么的做。所以当他勇敢的这么做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你要离开往东去，把自己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我们要不要去想一下以利亚当时的心情？以利亚一定想说，我这么棒棒的，对不对？我好棒棒，年轻人好像都很喜欢讲好棒棒啊，我好棒棒，那你为什么不继续用我呢？你如果我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如果我可以透过改变来影响社会的文化，我可以站稳在很重要的七大领域的领域上面，然后我们去转化城市，转化国家，你为什么不来继续使用我呢？如果有一天你是像以利亚一样的背景，一样的地位的时候，主啊，这不是你对我的呼召吗？你要我站立在七个山头说出信心的祷告，难道我错了吗？我难得有机会这样子站在当权者的前面说话，高举你的名，在这么荣耀的时刻，你却叫我退下，藏起来， 唐代吉利西旁一个山洼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是我们心中一定有千百个为什么，对不对？牧师刚刚讲到的七大领域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七三策略啊？最近很多教会在推动那个，我们可以往下面，没有那个七三吗？好，那没有啊。好，所谓的七三策略就是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进到娱乐界、进到商界、进到宗教界、进到媒体界、进到教育界、进到家庭里面、进到政府里面啊。好的啊，就是然后我就不浪费时间在这上面。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在这七个领域里面，但是他们却没有发挥他们的影响力。我特别希望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我所谓年轻人就40岁以下的啊，你们应该在这七个领域发光发热，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当你在政治界有影响力，当你在娱乐界有影响力，你拍的电影都是合神心意的电影啊，你在商界合神心意的商人。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七个掌握世界脉动、能够影响世界、翻转世界的行业当中，基督徒要当家做主，要奉神的名在这上面来发光发热。阿们啊，牧师祝福你们当中的年轻人都能够在这七个领域啊，能够来发挥影响力，甚至成为领袖。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们改变世界、翻转世界。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常常会遇到缺乏，就好像四周都是那么的黑暗，环境好像让我们找不到出路，常常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彷徨、非常的失望。这个时候我们的处境其实就跟先知以利亚待在基利西一样。但是我们待在基利西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却是可以等候神奇妙的供应。所以我们回到诗篇91篇告诉我们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诗篇51篇更告诉我们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待久了，我们常常是不是会想说，明明我就有更好的服侍，明明我就可以站在更好的位置，但是为什么小组长、牧师或者长老、执事都不重用我呢？我们常常是不是会有人会有这样的想？为什么每件事都要听他们的呢？我也很有恩高呀，对不对？让我站在更显眼的位置上面，我才能够为主来做更美、更好的见证，不是吗？没有错，在人的价值观、道理是这样，但是神要的是什么？刚刚经文诗篇51篇讲到，是要内里诚实、愿意藏在神翅膀荫下的人。上帝要塑造我们的生命，上帝不要你沉溺在过去的掌声。我们好多人来美国之前是有丰功伟业的，是有高地位的，对不对？但是上帝不要我们沉溺在过去的掌声当中，上帝要我们起来，要躲在他的翅膀荫下，因为他要隐藏我们，直到我们的生命被重新塑造完成。阿们。所以箴言告诉我们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牧师今天借着今天的信息要祝福大家，在这个翻转的重要时刻，你们都要被神来提升。就好像牧师20年前一样，所有同学都说，听到你当牧师，我们都昏眩了啊！我从来没听过这么一个形容的话，我们都晕眩了，晕眩还昏眩吗？晕眩了啊啊！好，所以从今天开始，弟兄姐妹，你们都要抬头站稳，然后突破任何的难处，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荣耀主之前，有一个时刻，神一定会把我们藏在他的翅膀荫下，好让我们知道谦卑要在尊荣之前。 们当神兴起以利亚的时候，神并没有一个给以利亚一个发光的舞台，也没有一个能为以利亚拍拍手的团队，更没有给以利亚很大的尊荣，而是把他藏在基利西旁。为什么？因为在隐秘之处才能够显出人的真实性情。没有人烟，没有喧哗，没有资源的隐秘之处才能够看出我们真实的生命，真实的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所以神会暂时挪开镁光灯，让你们在发光发热之前先藏在你们生命的基利西旁，好好的学习跟神独处。我们看到当神要使用你以利亚这个器皿的时候，神要先确定以利亚是不是喜欢跟我独处，对不对？所以叫他到基利西旁，所以神把他这样子藏着。我们看到很多信主很久的基督徒，其实在很多人的面前是非常容易敬拜的，包括一些牧师在内，对不对？但是他回到家里自己却不祷告，也不敬拜，也不读经。非常多这样的基督徒在众人面前很容易敬拜，很容易的表现出敬虔的样子，但是回到家的光景却不一定是一样的。大家也都知道，在教会上面如果要找一个在台面上服事的工作，是要容易过一个在幕后的同工，对不对？在你们教会应该大家都是很愿意服事，在我们教会都是小朋友啊，都是硕士生，就不一样，都是年轻人。几年下来，我们晚餐供应饭食，洗锅洗米洗盘的就只剩下一个老姐妹跟师母两个人啊，其他人都是啊。有没有人要加入这个烹饪小组这个厨房的？大家都很热心，然后慢慢过了一个一次、主日、两次、三次，到最后就剩下师母啊。然后有一个年轻的姐妹说啊，我来做，我来做，都是长辈在为我们做哈。那排座位音响 set up 音响也是只有那几位，当然再加上老牧师哈，加上我哈，所以我常跟他们讲说，我扛音响扛到大概这两年比较少啊，因为膝盖不好啊。那接送长辈也是一样，就是都是那几个，但是你说有谁要来敬拜团，有谁要来诗班？哇，每一个人都愿意敬拜团，每一个人都愿意诗班，对不对？好，那我们都习惯站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我们都认为说显眼一点的事工就是荣耀神，这样我们才能够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赐彰显出来，才能够彰显我们的厉害，对不对？你看我可以带动大家啊。然后其实神是要借着我们对我们的命定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在他要使用我们之前，神要先知道在隐秘之处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私下独处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服事主的你跟你独自在家中灵修的你是不是一样的爱主，是不是一样的愿意亲近主，在镁光灯下的你跟在旷野中的独处的你是不是一样的爱敬拜，是不是一样的爱祷告，是不是一样的爱亲近主。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着能力，往往都是在隐秘之处在神那边支取得来。其实你们在座每一位都比牧师、比强仪弟兄、比梁弟兄、比其他教牧同工都更了解你们自己，到底在隐秘独处的时候你们的灵命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借着今天信息，我们现在先把自己拉回到你跟神的关系里面来，你要问问你自己，神啊，在这个隐秘之处我跟你的关系好吗？主啊，我今年有没有比去年更爱你？ 主啊，明天的我会不会比今天更爱你？没有人看见的我，你还喜悦我吗？我跟你独处的时候，你觉得我还好吗？牧师鼓励你们回到这样的问题当中。等一下祷告的时候，听信息的当中，把你们拉回到与神的关系里面，求告主，说主啊，你在使用我之前，好不好让我在我生命的基利西旁跟你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开始。所以没有被尝过的器皿，神不会使用。第二个，没有信靠神的器皿，无法耐用。十七章四到六节告诉我们说，你要喝溪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供养你。于是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他也喝溪里的水。弟兄姐妹，其实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神呼召以利亚的时候，并没有叫他你要带足装备，对不对？保暖保食的装备，只告诉他说乌鸦早晚会叼饼跟肉给你，你喝溪里面的水。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我们如果每一次教会在办什么培灵营啊、退休会还是特会的时候，一定有人特别提出说要买水啊，要买点心啊，对不对？甚至一定要有买泡面，对吧？要不然到了营地饿死了怎么办啊？但是在这里，神呼召以利亚，并没有叫他带足装备，只有溪水是上帝为以利亚准备的。而上帝在这里也非常的幽默，他没有说我让老鹰叼肉给你吃，我没有让那些可爱的动物啊，小狗小猫叼食物给你吃，对不对？他居然派出了长相最丑的乌鸦啊，来供应以利亚。乌鸦是吃什么的？如果你们上那个，我们有一张乌鸦的相片的。我们如果上那个，对不对？我们如果上 Google， 你可以看到乌鸦是会吃垃圾箱里面腐蚀的东西的。如果今天神说，弟兄啊，姐妹啊，你先待在家里不要出来，我会派乌鸦叼食物给你，你敢吃吗？啊，你一定不愿意吃。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以利亚这么的顺服，他愿意吃乌鸦送来的食物。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上帝其实常常会，也确实会使用一些不起眼的人来帮助我们，使用不起眼的人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困境的时候，帮助我们的人其实都不是我们想象中预料的那些人。你们回想看看，在你们的过程生活历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往往帮我们的都不是我们想到的那些人，都是一些平常我们根本不起眼不觉得他会帮我们的人，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了神的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要到神面前来的人先要信有神，不但要信有神，更要信相信他就是那位会供应我们的神。信主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的祷告蒙垂听，蒙主的成就，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今天祷告然后蒙主垂听，我们就会怎么样？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听祷告的主。但是如果主没有按照我们所求所想的给我们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能信得过主，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用，因为你给我的都是最美好的，会不会？神把以利亚送到基利西，就是要把他放在一个环境，让他要相信神的供应，而不是相信他自己的能力。 我们要学习的是，即使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祷告来回应，我们仍要相信他仍然掌管了明天。所以在十七章七节讲到，当过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到地上。我们以为到了基利西旁已经是最惨最惨了，对不对？但是过了一些日子，每天吃着乌鸦不知道从哪里叼来的食物，已经是最惨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人生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啊，对不对？所以溪水居然干了。主啊，你不是要我喝溪水吗？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怎么连溪水都干了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在神的带领下，连溪水都干了。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到这个地步呢？你要塑造我，我知道我不足，我也知道我内心有软弱，有骄傲要对付，我也知道你要操练我，我都接受。为什么让我的溪水也干了，你什么都不给我了？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生命中的培养中，不管你信主有多久，不管你的生命在你基利西大学你学了多久，修了多久，但是最后有一门必修的学分，就是你到底相信溪水还是你要相信上帝。你是相信溪水还是相信上帝？我们如果含泪点课下去，选课下去，我们就要过辛苦的生活，对不对？你不选这一门课，你就毕不了业。当然这门课你可以一直一直的延毕，但是这是必修课，你到底是相信溪水还是相信上帝？我们会有很多的问号，我们会怀疑是不是被遗弃了，我们会怀疑会不会听错了神的声音，到底我往东行到基利西的呼召是不是从神那里来？你会怀疑神已经放弃你了，溪水已经干了，你的祷告好像每一次祷告都没有好转。你本来以为那些在电话簿里面在微缺上面的朋友可以帮你，但是那些人都消失了，溪水枯干了。啊，在台湾的人习惯用 LINE， 那更惨了，更显明了，因为 LINE 里面就有已读不回啊。你明明要这个人会帮忙我，但是LINE 给他了，他居然已读不回啊。那上帝今天要借着今天的经文，如果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困难难处的时候，上帝说他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他永远跟我们站在一起，他跟着我们一起看着溪水枯干，他知道我们的忧虑，他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我们的着急，因为他就是那一位造天设地的神。他会让溪水枯干，我问你们，他会让溪水枯干，他可不可以让我们活在那丰沛的活水江河里？会不会？他可以让水枯干，他同样可以让我们活在活水江河里面。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相信上帝的心一定要大过枯干的溪水。你预备好没有？上帝要在这个新的阶段突破我们生命的盲点，让你的生命能够拨云见雾，开始经历上帝真实的存在。所以最后牧师要用一节经文，最后一节经文，诗篇十七篇八到九节来结束今天的信息，也祝福大家啊！我们等一下有非常好的分享要来听我们三位姐妹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求你保护我，
如同保护眼中的昆虫人，将我人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使我脱离了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们的仇敌。
阿门。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以利亚，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应该回到我们的生命的基利西旁。我们是应该回到你的面前，藏在你的翅膀荫下，让我们重新的得力，让我们修好这门生命的功课， 让我们相信你大过相信溪水枯干。阿爸天父，愿你祝福今天来到你宝座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愿你祝福贝君基督教会，愿你祝福我们局限啊 OCCC 的这些同工们，这些弟兄姐妹们，愿你的祝福大大的彰显在他们当中，让他们能够彼此成为啊彼此的啊帮助，彼此的相爱，让他们能够在你的祝福当中能够一起来领受你那满满的丰富。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